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救人要用心，不能弄虚作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9月19号。几年前一同修跟我说，他遇到一位老同修，递给他一个护身符，嘴里说保个平安哈。同修说当时他也是想看看同修怎么讲真相的，就提出一些问题问他。那个老同修看上去有点害怕，想走。同修这时说，我也是同修，不过讲真相不能这样，得讲清真相。老同修没说什么，有些不很高兴地走了。同修问我，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同修？我说没听说过。后来陆陆续续有同修说这个事儿，我没有太重视，也是不清楚具体说的是谁。今年初夏，有个同修捎给我一些三腿名单，一看这些名字就像我们平时在家起名一样，像是真的，基本都是三个字，但是透着严重的邪党文化。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三腿名单中只有一个党员，多的有两三个党员，基本上看不到一个团员，有也是很少的一个两个的。我一看这样的名单就感到不真实，我就问烧单的同修，这是谁退的？同修一听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说我们要为法负责，为救度众生负责。同修这才告诉我是谁的。我问他在哪住，同修又不愿意告诉我。我说我们需要找他交流。我对烧单的这个同修说，下午我们一起去找他交流。同修不愿意，说不去。下午一点钟左右，我去了那个老同修家，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是他一开门就有些不愿意，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大姨，我找你有点事儿。他问我什么事儿，我就说你这个三腿名单上的名字党文化很重。他就问我什么是党文化，我就告诉他，比如宋保国、宋军粮之类的，都是邪党篡权后强加给中国人的文化。老同修有些不耐烦地说，好，知道了。我接着又问，大姨，一个级上能退多少？他回答说，七个八个的，五个六个的，甚至还没有。看他不高兴的样子，我再没法往下交流了。今年春天有同修捎信要护身符，要的量很大，我就问同修这是哪里要的，同修就告诉我哪个同修要的。我就去问那个同修，怎么要这么多护身符？同修说，人家同修一级都能救五六十个人，用的护身符多。我问，你知道同修讲真相的情况吗？护身符只是讲真相的引子，不能作为真相发，一级讲那么多，能讲明白吗？同修马上把脸撂下来说，人家能讲能救人，你还不相信人家？我就没再说什么。一个多月前，同修又捎来一些三腿名单，一张纸上40多个人，也是一个或两个党员的，没有一个团员，退的甚至都是少先队。这个烧单的同修拿着名单就有些怀疑，说是一个吉日退30、40、50的，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怎么退的？因为来回坐车就得两个多小时，就是人在那儿排着队等着听真相做三退，一次劝退30至50人也不大容易，毕竟有的什么组织都没加入过， 有的还不听不信，要和你争个上下，抱着中共不退呢。我们商量赶快找同修交流。第一次两个同修去找同修交流时，同修很不乐意。第二次同修又去交流说，有同修问师父救多少人邪党能倒，师父伸了一只手，这一只手是无意还是一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救人是有数的。师父一再讲救的人数不够。师父有句话，救人数已满，邪恶一并诛。选自《红银三》节。通过交流，一级能退30-50的同修说，是不能再这样了。他还说，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做的，我也是跟人家学的。我们通过了解知道其他地方也有个别这样的同修，我们就去找别的地方的同修交流。同修可能已经听到有的同修说了，认识到那样做是错的，说他们没那样做。同修说，我们和开篇提到的那个老同修去讲真相，手里握个护身符送人家手里，说报个平安啊，转过身就记名。我们看到他好几次都这样。于是我又去了那个老同修家，我直截了当地说，大姨，我听同修反映有这样一回事儿，不知这是不是真的。老同修马上回答说，没有。我说，修炼人咱都懂，神做了什么人不知道，师父和天上的神都知道的，咱得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老同修说，对呀。我说，大姨，我只是听说的，有咱就改，没有就注意。老同修说，对。老同修的心态并不真诚。老同修只烧了一次名单给我，后两次拿到这位老同修三退名单的同修，看到起的名字不像平时在街上和集上讲真相起的名字，就对老同修说，大姐，你怎么起的名字这么好听，退那么多还不重名，都是三个字。老同修说，我哪会呢，有时起两个字，来家老头子就是几年前找的常人，是个老师，看不好听就在中间加上一个字。第二次同修去拿三退名单的时候又说，大姐，你真会起名。老同修又说，哪会呢，都是老头子看不好听就在后面加上一个字。我去找老同修交流和最后拿他两次三退名单的时间差不多，所以老同修以为是那个同修告诉我后，就到那个同修面前说，我要一查到底，我一定要把他搞臭，并说把他气得不再出去讲真相了。搞臭不搞臭在这里不交流，我要交流的是，有些同修不是为法负责，不是为救度众生负责，得知这事后不分对错，埋怨去找老同修交流的人，说你不应该去找他，给人家气的都不出去讲真相了。我说，如果真是个修炼人，同修给指出问题不应该生气，我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去找他的不足，也不是他个人修炼问题。如果同修交流怎样和老同修交流能让他听进去，这个是对的，如果说不该去和他交流，这是不对的。站在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这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为救度众生负责的一个态度问题。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们讲清真相了吗？世人答应三退了吗？如果没讲清真相，世人没答应三退，你把名字给人记上，第一是不真，第二是不为众生的生命负责，那不是不善吗？昨天同修又送来一张三退名单，我看着挺特别的，心里想，怎么33个人全都是两个字的名字，而且名字听起来都很好听。33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党员，剩余的32个全是少先队。再仔细一看，这张三退名单还是那个老同修送上来的。我知道老同修对这个问题根本没认识上来，对同修给指出的问题根本不接受。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其他地方也有， 早在多少年前，我听一个地方的人说，因为现在此人不修了。他们那里有个人真能讲真相，一个钟头在商场能救30多个人。这件事在当地同修中有争议，有的夸这个学员真行，有人说一个钟头能救30多个人，我不相信。接三退名单的同修或上网做三退的同修，我们是否为法负责了，为众生的得救负责了？要用心。有人说我不知道有假呀，想一想，我们真的为法负责了吗？为救度众生负责，我决定写出此文，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是怎样落实通告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0日。我们从明慧网上得知，明慧编辑部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搜集整理，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这一消息传出，震撼着每个大法弟子的心。如何抓紧落实通告？我们的做法是，第一部分，切磋交流，提高认识。我们看了通告后，心灵深处产生很大震动，通过切磋交流，认识到美国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是震慑邪恶的强力武器，是对人权迫害者，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邪恶集团产生惊世震慑，为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还在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形势下竖起一座强大后盾。通告是神的安排，是天象的变化，是继2015年20多万大法弟子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后，又一新的正法进程，是伟大师尊在正法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给大法弟子开辟一条走向成熟圆满的道路。师尊说，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教导，明慧编辑部通告的发表，给我们增加了注视正法的强大正能量，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立即行动。第二部分，各尽所长编写资料。一，与邻近市区同修有往来的同修，走出去与外市区同修切磋交流，互传经验，取长补短，为本地区落实通告提供了相互借鉴的经验和做法，推动促进了本地区落实通告的进程。二，为更好落实通告的需要，编辑4种真相资料。一是从明慧网上下载了6篇对同修落实通告有指导帮助借鉴启示作用的文章，编辑成册发给同修，使同修在落实通告操作中心中明白，不走弯路。二是让世人都知道，美国政府要对迫害人权恶棍，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进行制裁。从明慧网上选择了5篇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是最大最恶最邪的邪教组织，围剿中共邪教组织已成世界潮流，已成世界人民的共识等内容的文章，如民众都知道通告中共会怎样等等，唤醒世人明白真相，促进三退解体中共。三是对政府机关、群团组织、610、 国安、国保、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系统的人员选择有针对性的文章，如致中共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等等，利用书信形式发送，有亲属朋友关系的可直接送交。四是打印不干胶粘贴，将通告制成传单同真相一起发送。五是为配合落实通告，选择本地区迫害大法弟子遭到现世现报的公安局长和警察的典型事例，汇编成册和通告一起发送，用大家都熟悉知道的活生生的事例证实善恶有报、现世现报的天理，从而达到震慑邪恶、唤醒民众的效果。第三部分，齐心协力，全身投入。大法弟子在提高落实通告意义、明确做法的基础上，都齐心协力，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做好自己能做的事项，有编辑能力的编写材料，懂技术的同修帮助没有打印版的电脑重新装机和修理打印机，会打印资料的打印落实通告的资料，能发送的发送，能贴的贴，能发信的发信等等。大家都觉得在处事正法的最后时刻要加倍努力，紧跟正法进程。有的同修说自己在过去做得不好，要在这次关键时刻跟上，弥补过去的不足。我们几位同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说干就干，我们发现有许多同修打印机没有相应的打印版，我们就将编制好的落实通告的有关材料复制到 U 盘里，送给每一位有打印机的同修。没到一处，首先与大家切磋交流落实通告的意义做法，然后现场演示打印。我们几位同修都是70多岁的人，连续多日每天往返100余里，但是在师尊加持下没有劳累感，只觉身心轻松。有位74岁的同修，除了帮助指导不会打印的同修，还自己打印自己发送，同时还把打印的资料分给其他没有打印机的同修发送，并表示需要多少满足供给。该同修自开始落实通告以来，打印了数千份资料小册子。有的老年同修做到每日不停，每个集市不落，还有的同修边发边讲，使世人当时明白。有的同修还到没有大法弟子的镇村发送，许多同修书写迫害自己的恶警的信息，不清楚还走亲访友查询，保证举报的材料正确无误。有的同修每年都搞同学聚会，今年的聚会利用得很好，分发了许多真相材料。有个在机关从政多年的同学，往年一听讲真相就反驳，并高谈阔论宣传邪党，这次听了真相一反往常，默认不语，心里明白了真相。第四部分，师尊加持，通告显威。在落实通告的过程中，我们真切体验和感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不但给我们铺平了落实通告的道路，还给每位同修布下强大的能量场。同修觉得做落实通告的事处处顺利，一做就成，做得越多身心越轻松。在师尊加持下，通告能显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强大威力。本地区三位同修给世人讲真相救人，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送进市拘留所。三位同修在拘留所里正念很足，打坐练功发正念，还讲真相救人，给6个同监室的犯人做了三退，问警察知不知道通告的事，警察默认不语。还有一位同修贴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遭恶警绑架并抄家，后送看守所关押2个多月，准备判刑。后公检法人员听闻明慧编辑部通告消息，不长时间释放了这位同修。我们认为这位同修被释放是师尊的加持，通告的威力，解体了610、政法委、国保、公检法司系统人员背后邪恶生命因素，唤醒了执法人员人性一面的结果。市区有一位80多岁老年同修把通告的资料送给一个摆摊的商人，并说这个材料很好，你回家好好看看。第二天这个老年同修去问他说， 我昨天给你的材料你看了没有？摆摊商人说，我戴着眼镜看了好几遍，太好了，这次共产党可是真完了。并对在场的其他人说，赶快退吧，退晚了就没命。在场的三人也做了三退。有位同修家是一个学法小组，居住在距离市区百余里的偏远大山前，方圆十多里内没有大法资料点，资料都是十几里外的同修不定期的送给，有时很长时间看不到大法资料。一天，这位同修门前菜园的树叶菜叶上开了许多婆罗花，心里很高兴，悟到这是师尊点化，要他开一朵家庭小花。这时正赶上落实通告，需要大量资料，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建起一个资料点，为这一方同修解决了大法资料问题。三个多月来，我们在师尊的加持下，为落实通告做了许多我们应该做的事，对本地区的修炼环境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整体出现了明白真相、远离邪恶、相信中共必亡的世人越来越多，迫害法轮功的江氏流氓集团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强大能量场越来越强，大法弟子注视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信心越来越足。以上是我们落实明慧编辑部通告的做法，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说我们的学法小组，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6日。我们的学法小组成立已经4个年头了，开始由2人增加到现在的4人，其中有3人是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的，1人是2012年开始修炼的。现在我们每天都是上午学法，中午发完正念，下午都在忙着救人。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印资料的，无论严寒酷暑都坚持做着不同的救人项目，每个同修都很精进。一，多学法，在大法中归正。刚开始学法时，有的同修双盘时间较长，有的双盘时间较短，学法坐姿也比较随意，结果是眼睛虽然看着法没入心，思想溜号犯困，读法时丢字加字，发音不准确等等。经过切磋，大家认识到以上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对学法没有重视。学法时坐姿端正，双盘腿，双手捧书，主意识强，心要静等，这些都是静思静法的具体体现，必须从思想上重视，逐渐的都认识到了，我们应该怀着一颗静思静法的心态对待学法，增强毅力、忍耐力，逐渐的延长盘腿时间，现在基本上都能做到学法时双盘2个小时左右。我们小组现在学法时精力集中，不溜号，互相提醒，互相纠正，都能很流畅地读准确了，速度也比原来快多了，一上午可以学2到3讲法。不仅在小组学法，每个人还在家抄法，每天抄2页转法轮，以前也都抄过，但这一次是一个格一个字，工工整整，一笔一画的抄，并且在家还背法，每个星期背4个自然段，大概2页左右。每天学法时背过的就不看书了，由一人看书读，其他人在心中默读。现在第4讲快背完了。 每周还学背红吟。 A 同修把四本红吟抄在小本子上，随身带，背起来方便。小组同修也都这样做。红吟三和红吟四过去记得不熟，现在大家都在挤时间背，走路背，等车背，坐车背，抓紧点点滴滴的时间，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法，现在大部分都能背下来了，越背越熟，越背越快，越背发现里面的内涵越多，越背越感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重大。二，认真发好正念。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以前都是中午往家赶，回家发正念，有时时间来不及了，经常是在路上或者是在车上发，效果也不好。自今年以来，我们小组重视了集体发正念，在原来发正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分钟，效果大不一样，感到能量场很强，威力很大，在另外的空间也一定会是正邪大战。三，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上午学法，下午都在为正实法忙碌着，有时做一件事达到共识后分头去做，有打印资料的，有买耗材的，有出去发出去贴的。 A 同修虽然80多岁了，但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老年人，常年邮寄真相信，有给公检法的，有给世人的，并给多名同修打印真相信，提供收信人地址、单位及有关信息，使更多同修参加正实法项目，让世人了解真相，选择未来，得到救度。通过集体学法，人人都知道怎样向内找。 B 同修开始不知道怎样向内找，总是用自己形成的观念、养成的习惯和心性标准去衡量别人。通过学法知道了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没有偶然的，一定与自己的修炼和提高有关系。同修是一面镜子，一照还真是自己的人心和执着都存在，比如急躁心、埋怨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不修口的心等等。找到了这些心之后，就注意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修去它。 C 同修是位协调人，每天废寝忘食，睡很少的觉，正实法的事做了很多，同修谁有事都找他协调，他把谁的事都当作自己的事去做，找回多名昔日同修。有的同修年岁大了走不出来，就安排其他同修去家里共同学法，共同提高，并且总想让老伴也走进大法，认同大法，但总是事与愿违。因老伴头脑中邪党的东西灌得太多，他很着急，每天很疲惫很累。小组同修就提醒他去除急躁心、埋怨心，不要改变别人，要改变自己，修自己。同修也认识到了，开始改变自己，修自己。现在家庭环境越来越好，老伴也很支持他做大法的事。D 同修虽然走进大法刚刚几个年头，但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走出来，在做三件事上很快就突破了，特别是在面对面讲真相，没有分别心，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讲，还面对面发资料。四，互相配合，共同提高。同修中有过不去的关，解不开的心结，到小组一说，大家一起切磋，向内找，用法对照自己，要求自己，归正自己。如 C 同修很热情，乐于助人，他那片的同修什么事都找他，依赖他，他一度累得精疲力竭， 大家帮他找到这种大包大揽包办一切背后是协党文化作风，他主动肃清协党文化毒瘤，同时大家工作互相配合，逐渐地改变了局面，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都能做到互相配合。如在年前，哀同修建议发一批真相信，让幸福来敲门，于是打印了几百封，有打印真相信的，有打印红头文件的，打印完大家一起分装分头去发，有讲真相直接送的，有朋友家人聚会发的，大家都积极配合，圆融整体，做得又快又好。师父说，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见精进要旨，何为修炼？学法背法的目的就是用法指导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举一动。经过这几年学法背法，大家心性在提高，境界在升华。我们深深体悟到，学法背法的过程是精修其心，见红银同化的过程，是提高心性的过程，也是同化法的过程。虽然我们每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但感到很充实，也很快乐，因为我们走在助师正法回天的神路上，兑现我对神的承诺，救人世间行，见红银寺大法图的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体会修心的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6日。师父多次告诫弟子向内找，修自己，对于向内找的法理近几年才有所感悟，修炼了，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必有缘由，必有因果，一定是冲着人心和执着来的。宇宙是理顺的，从高至低都受宇宙大法的制约，上一层制约以下各层，护法神无处不在，时时刻刻维护保证着天理绝对公平，谁都不能乱来的。何况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管，所以麻烦、病业、迫害来了，不管表面上多不符合世间理，但它一定有更深层的因由，比如帮助你提高，帮助你消业，欠债要还等等。所以磨难来时真得向内找，看看是冲着哪些人心执着来的，尽快在法上归正，干扰自灭。说来得法也有22年了，现在回头看，迟迟没有领悟修心的法理，总是浮于表面，尽量按照大法去做了，很苦很累的努力做了一个常人中的好人，不懂修心，当然更无法提高心性，却还觉得在努力修炼。慈悲的师父利用一次给婆婆住院陪护的机会，让弟子明白了，修炼就得向内修心，让内心改变。那年婆婆生病住院，几个儿子儿媳只有我和大伯哥倒替陪护，因是修炼人，所以尽量做好照顾老人的事情，吃喝拉撒洗无不周到，病友都以为我是婆婆的女儿呢，赞美之声时有，心里也很受用。有天晚上婆婆难受得厉害，不时需要服侍，弄得我一宿没能休息，好不容易挨到天明，我从病房里出来，站到走廊透气，疲惫、委屈、抱怨、烦躁的各种情绪一股脑翻腾起来，心里非常难受，只盼着接班的人快点来。惆怅间，走廊正中心内医科几个红色大字醒目又刺眼，正入眼帘，不由得心里震撼，这个吊牌今天怎么这么显眼呢？哎呦，心内医科
这不是让我向心去看吗？向内心一看，真是汗颜呐！原来是不平衡的妒忌心、怨恨心、委屈心和愤愤不平的魔性，让自己非常难受。而这一切情绪背后，都源于一颗自私的分别心。虽然表面上做得还行，可内心里婆婆绝不等同母亲。想起在母亲病床前，我无怨无悔的付出，这点劳累算什么呢？如此自私的分别心真是太可怕了，这不是个人心吗？难怪自己如此付出，可婆婆还是不时的长吁短叹，仿佛很悲凉。人心是有感应的。就在自己一颗一颗找人心的过程中，慈悲油然而生，潸然泪下，切身体会到婆婆的无助和可怜，用欠债要还的法理化解了内心深处对婆婆的诸多不满和抱怨，忏悔自己平时对老人的漠然，默默发愿，今后要像对待母亲一样关心服侍婆婆，让老人安享晚年。那一刻，烦恼苦累委屈全消，身体轻松，感受到心里的纯净圣洁和坦然，体会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心境。心内一变，赶紧返回病床前探视，问婆婆感觉怎样了，要不要喝口水。婆婆似乎也舒缓了许多，竟然像母亲一样怜惜地嘱咐我，快躺下歇歇吧，一宿都没睡够好了。啊，原来向内修心如此美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立刻解体自我对香港时局的执着，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8日。写此文仅仅和我一样被旧势力引诱已进悬崖边缘的同修，悬崖勒马，把握救人根本，做好三件事。近日随着反送中形势的变化，人心也越加把持不住，每天看动态网新闻，对曝光活摘的好莱坞获奖影片、新疆人权法案、唱响全港的歌曲，人心随之起伏叫好，全然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明知不对却放不下，把握不住自己。师父明示，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见转法轮。当抹着眼睛，因执着被另外空间拜物胡眼而流粘液，看完新闻关闭电脑后，刚刚翻开书，师父赫然棒喝，执着心强了就会神魂颠倒，不知自己是咋回事了。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眼睛看着法，心却翻腾着新闻，心猿意马，干脆放下书睡吧。刚躺下，发觉邻居吵得正凶，可见自身空间场已经乱了。梦中身处香港港民中，突然闪入一黑客，机关枪扫射，我中弹，猛然醒来，知道自己中了计了，执着此事是旧势力久远就一步步安排好了的，以此执着为借口，继而实施所谓迫害，中弹也是安排其中的了。如果大面积学员皆执着于此，旧势力还会以去掉我们的执着为借口，左右社会大的形势，继而达到毁更多众生的目的。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内心怎么能参与常人的运动呢？如果大面积学员都为此而动心，那会使各自对应的天体发生怎样的偏移，给自己、给常人社会、给师父正法将带来怎样的麻烦，将因此而毁掉多少众生。这时自己才开始震惊，深知执着常人新闻对正实法、对救众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翻身下地向师父忏悔，并立即写此文，尽力挽回自己给法造成的损失。今天全世界的社会形势能由此变化， 是师父舍尽一切，用巨大身心承受，赢得此天相的结果。是因为海内外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种逆境，仍坚持不懈讲真相的结果。是众生明真相觉醒后，全民反迫害的必然。作为大法弟子，越最后越要把握好自己，不被任何社会形势、任何人心所带动，不迷不惑，见红营道中，做好我们该做的。不在法上的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抄书的大法弟子提个醒，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8日。一次和孩子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有个故事让我很有感触。故事中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天皇时代，有一个叫藤原敏行的左近少将，擅长书法。那时中国的佛教也传到了日本，日本有很多人开始研习佛法，书写佛经。藤原敏行对佛家经典也很感兴趣，他的一些朋友都来委托他书写佛经，他抄写了大约200部，约2卷的佛经。有一天，藤原敏行突然去世了，可是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还活着。这时面目狰狞的明石闯了进来，将他带走。藤原敏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就问明石自己犯了什么罪。于是明石就问他是不是抄过佛经，他说抄过2卷佛经。明石就说正是因为此事才传唤你。这时大约200个令人恐怖的士兵披盔戴甲，两眼闪着雷电般的光芒，骑着马就过来了。敏行就问明史这些是什么人，明史说你不知道吗，这些就是托你写经的人，他们本应该转生一个好的世界，可是因为你抄写佛经时胡思乱想，满脑子的七情六欲淫邪之念，使他们未能获得功德，成了暴戾之身，他们要把你抓来。通过这个故事，我反思自己，因为我和丈夫现在也在抄写师父的转法轮，赶紧向内找一找，自己在抄师父的法时，是不是带着各种不好的心？师父的法是宇宙大法，我们在抄写师父的法时，我们的心应该配得上这部宇宙大法的境界。没听到这个故事时，抄写师父的法时，也知道要认真、心静，不带杂念。但这些感觉是怕抄错，没有想到带着不纯净的心抄法是不净师净法，应该归正自己的不好念头，用一颗纯净的心抄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决困魔的一个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6日。近几天因为搬家忙里忙外的，学法就受到了影响，不入心，心里总想着70、80的，怎么办呢？我就强制自己静下来，好了一会儿又走神，我就开始背法，效果挺好，不走神了，可是又犯困，困得不行，背着背着就做上梦了。我一想，这不行，这哪像个大法弟子，我就强制自己双盘打坐，坐姿摆正，双手捧书，恭恭敬敬的学法。嗨，不困了，学了几夜也没困，效果很好。学着学着有点放松自己，又开始犯困，我马上摆正坐姿，恭恭敬敬地学，又不困了，直到学完一讲也没犯困。这让我悟到，净师净法可以排除困魔， 同修们来试一试吧。特别是状态不好的同修，学法经常犯困的同修，请你们向内找一找，是不是在静思静法方面有问题，归正自己，说不定困魔就解决了。一点浅见，若有不足，望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